各位莲友大家好，晚安，请看讲义十地经论的讲义第67页。上一次66页里面讲到偈颂第8跟第9，说到一切种智相有所谓的相同跟不相同，所谓的相同是指一切的万法自体本来空，翻来67页讲三种空，离三种空色。那这里的三种空上次就说过，第一个自性空，这个是不是如兔脚一般？第二个自性空除了自己是空之外还没有另外一个空性。第三个就是它会有没有生灭，这叫做离三种空。那在不同的版本里面有讲到定不二不净，对，要在甚深的禅定当中才能够灭除烦恼。今天讲叫做不同相，请看67页第9行，也请看幻灯片，何者不同相？同相就是相同的部分，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为什么能就近成佛呢？是证入到一切种智。那不同相是说镜像解脱，就是每一个人心清净的深浅不同，像阿罗汉他心清净的深浅不同，以及他积功累德不一样，所以他得到的相貌也不同。阿罗汉是圣人，好，在讲义67页。那可是呢，阿罗汉他虽然证悟了不管四果阿罗汉，但是他无量劫来的烦恼习气啊还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一般我们看到的18罗汉脸呢是奇奇怪怪的，对不对？他过去的习气。可是菩萨就不同，菩萨都是相好庄严，你看菩萨都有戴宝冠，然后有庄严的法髻，身上穿有各种他的璎珞跟珍宝，那这些都是他多生多劫行六度跟十地而菩萨道居居的功德。那最清净的净解脱相是谁呢？当然是佛陀。佛陀有32相80种好，而且佛陀还有无间顶相。所以这里讲净相解脱是说你的心清净的程度不同，所以表现的相不一样，那当然你得到的解脱也证悟的深浅也有不同。此复有两种，第一个何处得解脱，第二云何解脱。就说我们大家都希望解脱，从烦恼当中得到解脱，所以第一个问题叫何处可以得到解脱呢？请看偈颂，偈颂啊，我都有变成黑体字。远离于诸趣，诸趣是指六道轮回。我们必须从心中真正是超越自己的贪嗔痴，这样子的话你将来才能够远离六道轮回。这里想诸道解脱是指在六道里你都要远离烦恼。还有烦恼是从哪来的呢？业而产生的，有过去的业，有过去的习气，也有今生的业。今生的业里有善业而有恶业，那也有未来你所以会造下了业。举个例子，譬如说不管你学佛多久，有些莲友学佛10年、20年、30年，不管你多久，但是你想想看，从你学佛开始到现在，你的业啊有没有越来越清净，有没有越来越转变？其实时间的长短固然代表着一个你的精进程度，但我觉得呢品质更重要。有些学佛了20-30年还是苦苦恼恼的，但是有些人善根很深厚，他学佛5年呢、真正在身口意上用功的时候，他的业啊是转为清净的多。所以这里讲何处得到解脱，第一个从烦恼中得到解脱。那烦恼中从哪里得解脱呢？从面对自己的业力去解脱。那面对自己的业力解脱，那换句话说，好的业跟不好的业的时候你都要去面对。好的时候不要太高兴，不要太得意，这是你修来的，所以在菩提道上有感应的时候也不要炫耀，这表示说佛法是真实不虚。但是也有人用功啊，10年20年突然遇到房地产了呢，他生意一垮，全家都跌到低谷，这个也是你的业，不是佛菩萨陷害你。 也不要抱怨，这个时候才真正考验你十年的功夫。所以逆境啊，才是真正的考验我们的道心。所以我们娑婆世界，逆境是我们修心的良药。其实讲白来讲，顺境跟逆境啊，都是我们修心的良药。关键是你用什么样态度去面对它，你用什么样的智慧跟方法去超越它。不论在家出家都会有业的，我也会业啊，我越用功业越大，对啊，度的众生越多呢，众生更难度的。但是这当中你要调伏自己的心性啊，就像上次我很真实的说，哎，录影的同学帮我度了呢，这个25种前方便全毁了一半，我真的没有生气，因为因缘如此嘛。不过重点是什么，我上次时间没有讲完，问题是你跌倒了一次以后，你有没有学到什么经验？所以我跟我的干部跟学生说，下一次应该更谨慎。哎，你总不可能叫回来师父重新到那种时空跟这个境界我再讲一遍，当然可以，但是绝对体会会不一样，对象不同，佛力加持不一样，所以讲经的对象也不一样。好，对，所以就像这部经从2004年断断续续讲到现在，我是很欢喜，因为每一次体会会深浅不同。接下来看云何得解脱，即言等同涅槃相。在云何得解脱里面，请看我编了12345编号。以经文来讲，它有五个重点。刚才讲说，第一个在何处得解脱，不要往外找，是要往内心里面对你的心，面对你的业力升起，面对你的烦恼升起，那个才是你的道场。禅宗里面讲，对不对？三摄无非清净身啊，息身净是广长舌啊。哪里是寺庙？哪里都是寺庙啊，不一定是要来到佛堂讲堂才是寺庙啊。所以你要知道真正用功在哪里，在念头，尤其是人家看不到的地方，没有人叮咛你的地方，你的念头有没有放逸跟懈怠。第二个，你人与人相处，人面对人事物的时候，业力现前的时候，那时候才是你真正的修行。修行不单单只是你盘起腿来，我在家里关在家里念般若经跟法华经，那是修行的准备前行功夫。真正修行的部分是在心对人事物境界的时候，你怎么去面对自己的心，你能不能转自己的心。就像六祖坛经讲的，心迷法华转，心悟转法华。你要悟，悟哪里？悟你的心地法门。你要想，太好了，现在人家骂我的话呢，是我考验我忍辱波罗蜜的时候来到了。你躲也没有用，你躲了这个同事，我跟你讲，另外一个同事会骂你，为什么？你的业力没有断。所以你应该很高兴的去。但是有修行跟没有修行有差，就是刚开始呢，人家骂你了，你会非常生气，甚至报复他，甚至你的身口意也会伤害他。可是当你了解佛法，你也读了那么多心经跟金刚经，你总该升起一点力量，我不要先被现在的境界骗吧。假如你还升不起，那表示你功夫还很差，再加油。我上个礼拜有讲，不要分别，不要分别是很重要的。这个法界观法第一个，好，有没有听到的莲友可以上网 download。 我上礼拜也讲得很精彩，其实每个礼拜都很精彩，因为每个礼拜它有不同的重点啊，时间有限，我不可能一直重复。所以今天讲云何解脱者呢，解脱要从下面五个内涵去做。第一个，心要观涅槃跟世间相是平等摄取故，你看又有出平等心。所以要修平等心，要从礼敬诸佛开始，并不是像声闻一样一向背世间，背就是指违背。声闻人就知道红尘啊，现在股票全世界灾难那么多，对不对？我就越躲到越清净的深山里去修持，他自己是很好的修行人，他也是圣者，但是呢他是远离红尘的。当然我们也很赞叹，因为他起码是圣人嘛，但是在还有很多芸芸的众生里面呢，受苦啊。那大乘的菩萨道，像十地法门的就不同， 它是在你每天面对境界的，我们讲立誓练心的时候，模拟的平等心。甚至呢，有缘的人你要帮他，没有缘的人你也应该生出帮他的心。你最讨厌的人，最躲开的人呢，你也不用躲，为什么？那你没有度了他，哎，你也呢很难改变你的业力。所以你也当然可以发愿，我将来成佛的时候再度他，但重点是你心中这些好坏自他长短，乃至于世间跟出世间、涅槃跟轮回这种相对的二元概念呢，能不能真正的能够去突破？这个叫做第一个等同涅槃相。所以解脱从哪里？从心地法门里面，第一个修平等心，这是第一个重点。再看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？要断烦恼，而且还要观念头初中后，三个念头了不可得，这是观三心了不可得。请看经文二，此智尽漏，为初智断，为中智断，为后智断。好，佛这里讲的智是指一切种智，漏是有漏，在不同的经论里面有不同的说法。比方说佛在世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的肉身，刚刚我们讲法华经，对不对？灵鹫山，释迦牟尼佛最后一生在娑婆世界，请问这个身是有漏还无漏呢？不同的经论有不同的讲法，有些说还是有漏，因为释迦牟尼佛过去的身的一生补处，所谓的一品身相无名未断，所以他要从兜率内院舍兜率降王宫，弃位出家苦行学造。佛在世的时候他也要上厕所，然后呢他也要吃饭，他也要消化，所以他大号小号他都要上，他跟我们一样，但是他的心不同。所以有些经论说佛的身本身最后身还是有漏的，等到他入了无余涅槃，所谓的火化的以后，在居士那陀城入灭以后，佛是究竟清净无漏，这是第一个说法。第二个，有人说呢，是有些经论会说佛身呢，这个身虽然是他的业力，但是是他的大悲愿力而来的，所以佛本身虽然跟我们是限制吃饭，可是他的觉受是不一样，佛身是清净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佛有32相80种好，在印度当时讲经说法的时候，不管六道众生看到佛的时候，心是立刻清净的。所以因为佛的身是无漏的，他有清净的功德，所以他可以感动。记不记得大家最有名的一个故事，就是罪相阿舍是王，对不对？对，想害佛，故意呢让一个大象喝酒醉，然后狂象呢奔到僧团里，这会踩死人。可是他看到佛的时候，就立刻跪下来了。可见佛身是清净的，佛也放光可以摄受他。为什么呢？假如佛身是不清净的话，那他有烦恼的话，他是没办法摄受众生的。所以佛身的肉身有32相80种好，因为他的大悲愿力的功德，所以他是无漏的。接下来有一个问题，漏也有深浅，最清净的究竟断了一切的人我二执法我执是佛。那菩萨里面一地到十地的菩萨，他们呢凡夫的烦恼人我执是断了，法我执还是有细微深浅，所以漏的定义是不同。不过从这里可以知道，释迦牟尼佛的身相是很庄严的，那也给我们一个启示。我先说，现在我想到就讲，帮忙。可见真正佛法的修持，除了闻思修之外，修很重要。台湾、东南亚、全世界这个地都有很多讲经弘法的地方，我都很赞叹。但是要勉励各位莲友，佛法不是只有闻思，然后画科判、画表姐放在那里就好了，没有用的。要修，什么叫修？转变你不清净的身口意。你只有转变你不清净的身口意，你才会有升起戒定慧的功德，你才会去感动别人。为什么大家听到尊贵的西藏法王，对不对？达赖喇嘛讲经，他就可以感动人；听到大宝法王讲话，他就可以感动人。 听到高僧，比如虚云老和尚、广清老和尚讲的佛法、四念处这些名字你都懂，但是他可以感动你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心中是真正的往无漏的功德在努力，这很重要。你若是穷尽了一生学习了佛法，而却不在内心里转化的话，你是转不了你的业力，那很可惜。当然你听闻一句佛法大乘经论都有很大很大的功德，你来生当然会遇到三宝。可是假如你能够从戒定慧去努力，第二个从心中去转化，不但你可以感动人，你可以还感动坏人，感动最讨厌你的人，他看到你的身口意他就很宁静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亲近有戒定慧的出家人，你在他旁边身心会很清凉。好，今天跟大家结缘了妙净老和尚的讲记，我看到妙净老和尚的时候我会流眼泪，我觉得我都很惭愧，我都很精进的，但是比不上他老人家，是吧？他也很谦卑的，他30年读法华经，30年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他有很多很多很殊胜，但是他很谦卑很平淡。他讲的佛法有些我也懂，但是我体会会很深，为什么？从他心中的转化实践的功德力。不净观、白骨观、四念处有很多很多法师讲啊，但是为什么妙净老和尚他有这个功德力呢？因为他修啊。所以讲到这一段要跟大家讲，净漏要从转化不清净的身口意下手。你改一分习气你就有一分力量，改一分毛病就会有一分力量，转变一个错误的见解、固执的见解，让正知正见的时候就有力量。所以在西藏里面，黄教宗喀巴大师这么多的喇嘛每天带读中论、入中论、现观庄严论，不会没有力量的，那力量很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常常熏习空性的教法，光有慈悲跟怨恨呢是不能出轮回的。你有慈悲怨恨，你可以生生世世呢利益众生，但是小心你的心也会退转，也会杂染。唯有有止观而证入了空性以后，你才能够断烦恼。那空性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？看到念头，尤其看到你的念头过去现在未来了不可得。听好，这不是只有讲而已，你是在禅修中真正看到自己的念头。看到念头怎么样呢？就是这首偈颂讲的，非出非中非后，这个是出自于摩诃般若波罗蜜经10卷本、30卷本，乃至于大般若经啊。须菩提尊者啊讲经的时候常常是用这个偈子做譬喻，释迦牟尼佛也用这个做譬喻，文殊师利菩萨也用这个譬喻。这一段很重要，注意听，就是说非初至断，也非中至断，也非后至断。我们把念头分为初中后，就像时间有过去现在未来，有早上下午中午，这都站在世俗地。可是你在禅修的时候，你也会看到你的念头，诶，现在起了，待会你看着他，他走了。但是现在要训练你心不受妄念而影响。好，我先解受寄送啊。寄言非出非中非后，云和断呢就像灯点出来的火焰。好，非为出中后或是前中后而取故。他说你看看我们现在佛前点灯啊，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点灯，西藏也超爱点酥油灯的，每天点灯，点灯有很多的功德。其实各位可以看啊，大正藏有一部叫《点灯功德经》，很多很多的经论都该读的。然后呢，你看点灯的时候，代表我们心中有自信光明，还要发愿。你看呢，点在佛堂的灯，好，你现在拿看，注意看，现在拿灯，然后拿打火机，你先一点，好，你看到呢？火柱的最前面开始烧了，然后看慢慢烧到中间，然后慢慢烧到了这个酥油。好，酥油完了以后你就可以放手了。为什么？它连续烧的。然后呢这个棉线呢一直烧，那酥油呢不管是固体或液体它就一直烧。好，现在有个问题，请问你点的是初的火焰还是中的火焰还是后的火焰？答案是三个都不是。可是现在有个问题，你点出的时候中间呢、它还没着， 点中间的时候下面还没有着，听好，这还是用物理分析科学分析。那我问你，没有第一个火焰哪有第二个火焰，没有第二个火焰哪有第三个火焰。可是现在有个问题了，请问灯是火焰吗？灯不是。火焰是灯吗？也不是。可是灯跟火焰这两个有没有关系？有，要有两个条件，那个灯才能够一直点一直点一直点，对不对？这个说明的是说，所以听好，它是要第一个火焰升起，要第一个灯出，但是不可以执着第一个，第二个才会升起，这是中。但是没有中也产生不了后，所以初中后它像流水一样是经过的，但是每一个都不是永恒不变的。再举一个例子，就像你现在来讲堂三楼要听讲堂的，你可以坐电梯，你可以爬楼梯，你爬楼梯第一个阶段爬上去，你一定要爬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。但是假如你第一个讲堂呢，爬楼梯爬的时候突然踩到了口香糖，糟糕，你就拔不起来，你怎么办？对，把鞋子脱下来，脚你先要拔出来吗？可是假如你的脚是粘住了口香糖，你永远难粘在那边的话，那你永远爬不到三楼。所以这个比喻是说，菩萨道十地也是一样，每一地他都通过，可是每一地他都不执着，这个才叫真正修空慧。你先从这个火焰去理解，待会我再讲例子生活怎么用，这一段很重要，这是观念头。好，所以你看点灯的时候，你不能说是第一个念头，因为第一个念头第一个火焰它点了以后，它还有，假如你把火焰分为上初中后或上中下三节，其实它们都连续的，可是它不是暂停在哪个地方的。假如没有初的火焰，中间的火焰不会出生，后的火焰也不会产生，那当然呢就会变成点一下呢，哎，就没灯了，听懂吗？所以它是连续的，但是呢它是相互影响的，但是相互有关的。好，那现在呢问题是它们也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。好，用这个譬喻跟从一楼爬到三楼楼梯，你每一层都要通过，但是你每一层都不能执着，这个用在禅观里面或在法界观法里面呢，你会看到你的念头。比如说你现在静坐，你现在诵普贤行愿品，刚开始呢你念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，我以清净身语意，一切片理尽无余，很好，你用虔诚的心开始念，这是初的念头升起了。待会念一念，念到哪个寄送的时候，哎呀糟糕了，我今天好像太早出门了啊、哦，对啊，哪个窗户可能没关呢，你看你念头又跑掉了，待会又回来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你又念了，诶，对对对对、哦、然后待会也想了念头呢，想诶又跑掉了，待会念完以后或许呢去哪个地方喝个珍珠奶茶吧对，你看你的念头是这样啪啪啪啪啪啪一直跳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控制不了你的念头。可是你仔细看，这些念头呢都是初中后初中后初中后，然后念头转得很快很快，就像呢一个圆一样，看起来你就有个念头，所以你就会想，哦，我有一个我在思考。可是若你止观功夫深一点，听好，在常常静坐的，你会看一个念头，然后你看着它从右边这样子看看看到你前面，到它走圈的时候，你看得清清楚楚，但是不会给它影响，这时候就恭喜你看到了念头而不被妄念所干扰。我再讲一遍，看到了念头而不被妄念所干扰，这个叫做离念，这是最初的功夫，这是四念处要修的，这也是华严法界观要修的，这也是般若空观里面呢观空的念头，这是很重要。我也可以跟为大家分享，我学佛很惭愧，过去是不说了，这一世呢我学佛呢今年出家20年了，我在家居士就很认真，我学了25年的经论，我也很认真的诵经修持学赞坐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大乘广大无边，大乘怎么修空观，这个很重要。很多人都喜欢般若经心经都非常好，可是境界来的时候呢啊，色呢还是色，空还是空，都没办法转念头，这个各位要去想一想你的问题出在哪里。当然这有很多的问题，烦恼习气，还有一个你没有每天训练观空性， 所以我各位建议你，不管送华严经十地品，或者送般若经或金刚经，送完以后不要匆匆忙忙下座，心放松一下，静坐一下，十分钟也好，十五分钟也好，看自己的念头，慢慢训练看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念头。念头有生灭，刚开始你的念头呢会像瀑布一样啊。我在讲九住心呢，有这个主题，九住心过一阵子会上网，然后呢我也会做 CD 跟大家结缘，我在努力中哈。你的刚开始念头会像瀑布一样啊，奔腾万哪一样，你的念头是跑非常快的，连初中后你自己都抓不到，你连一个念头都看不清楚，不管它是妄念还正念，这样咻的一声就不见了。有时候呢可能呢现在呢诵经呢拿个茶杯砰就转个头又掉下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念头是很不容易的。所以心地法门，第一个，不管用任何的方法，诵经、念佛、念咒，乃至于修止跟观，你要先看到自己的念头，念头不在外，在内，往内心看，也不一定是用这个眼睛看，而是你的用心去看，坐意。比如说你观打坐的时候，你的心关注在肚脐、止观，你并不是眼珠真的跑下去啊，而是你的念头坐意在看自己的念头，关注在丹田。因为呼吸是我们最容易觉受最粗的，地水火风里面最粗的，慢慢慢慢慢慢的，你看到了你自己的妄念不受影响，就像瀑布一般，慢慢慢慢的呢，你只要真正用功，对自己烦恼习气精进，昼夜不中断，然后你会看到细的念头，念头如平静的河平原上流动的河水，这时候就恭喜你，你的心宁静了，你的法喜充满了，相貌也会变。为什么？以前很烦恼，所以长得奇奇怪怪的，对不对？现在心宁静了多。假如没有常常跟你见的朋友，突然看到你说，哎呀，你最近相貌变了，为什么？你的心不同了。天天跟你住在一起的人呢，你不觉得？各位，我今年42岁了，但是我看起来像24，我真的每一年越来越年轻，为什么？心不同，这是真的。接下来你再更用功一点的话呢，然后人家骂你的时候呢，你也不气，为什么？气是了不可得的，你要告诉自己，你每天都在念呢，无智亦无德，但一生气了呢，有智还是有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啊，转不了外面的境，不要说转外面的境，连你心都看不到你自己真正自己的心，这样知道吗？所以这要训练的，慢慢慢慢慢，你的心会变成无波的大海，你看外面真的像一场梦，人家跟你很赞叹啊，你也不会很高兴，很宁静，人家骂你，哎，你也不用甘心，为什么？无常也是会过的。这时候的无常，听好，就不是文字，也不是呢你引了很多清净道论、瑜伽师地论排了一排，文字归文字，可是心归心。第二个阶段，文字以后消化内心里会，你会产生力量。有时候你心很宁静或睡饱了，今天很愉快的时候，你无常的观呢会比较强一点。今天真的太累了，或这个礼拜都在重感冒，我跟你讲，不要说无常，对不对？自己都会砸到自己的脚，自己都会跟自己闹脾气，那更不要说外面了。好，但是你要继续努力，不要放弃，继续努力，慢慢你就会看到自己的念头有初中后啊，接下来你会看到念头跟念头之间的空隙越来越长。刚开始念头跟念头一二三，很快，可能念头第一个念头我讲一笔初中后，初中后刚开始初的念头一秒，接下来停一秒清静一点，中妄念又跑出来了，再一秒清静一点，然后到后又跑出一个念头。假如你功夫更深一点的话，初跑出一个妄念，中呢可能停了2秒跟3秒，哇，你觉得法喜充满，对不对？不过太得意的时候，第四个念头又出了贪心出来了。不过恭喜你，念头跟念头之间的宁静空隙越来越长，这是你用功的地方。好，先讲到这里。所以观念头初中后毕竟了不可得，这是文殊师利菩萨在般若经教的，也是须菩提而讲，他用火焰做比喻。所以 假如你关不起来的时候，在禅堂里念经的时候，你可以静坐一下啊，看着你这前头点的这个灯啊，或者莲花，想一想初中后了不可得。如是的解脱，可同其他的声音共同的那个观想吗？好，现在他讲，这样观心的法门可以跟声音一样吗？当然，假如以楞严经这个所谓的六根圆通的话，是可以这样观的。但是啊，这里这一段讲般若经的初中后啊，是往内心观的话，它有些地方跟声音是不同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外面的声音会变。你放大悲咒的时候，音乐呢啊，好美妙的声音呢、啊，今天就法喜充满。突然有人放一个 rock music 的时候，你觉得吵死了，今天整个世界都很吵。其实这个世界今天一样宁静，但是是你对于新的音乐有强烈的执着。所以传统上禅修是不放音乐的，但是对于初学的人我会建议他可以放佛号跟六字大明咒啊，或是你喜欢听的佛曲音乐，在这听好，也不要太执着。当没有声音的时候，你也要训练自己能够看到内心的声音。我刚刚讲外在的声音，你可以选择好跟坏，吵杂跟不吵杂。可是呢，你应该训练自己，比如说在深山或静坐或止静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声音，而听什么声音呢？观呼吸的声音，这个容易让你得定。因为外在的这个声音是你不能控制的，是外在的业力。接下来由外而内的时候呢，先听自己的声音。有人呢呼吸呢非常的大声，呼吸声音越粗的人，表示你的心越粗，烦恼粗重啊。这在禅观是禅波罗蜜或瑜伽师地论里面也都有写。但是慢慢调，调息、调身、调息跟调身跟调心，你的呼吸慢慢宁静的时候啊，听你内心的声音。那注意，也不要执着声音是粗的或是细的，你还要观声音是了不可得的，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念头。我再讲一遍，观外面的声音是了不可得的，再观自己的呼吸，修安那般那念，慢慢也观自己的声音，呼吸的声音越来细，也了不可得。因为你自己呼吸的声音是以你四大和合的，所以你会感觉最明显。接下来了不可得以后，你就可以看到自己宁静的念头。这时候你宁静的心当中，静如无波的大海。假如你的心有妄念，有贪嗔痴的念头或善念，你都会看得到。有时候静坐刚开始的时候妄念很粗，有时候静坐了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，或诵完经以后啊，突然想到诸佛菩萨的大悲愿心，你很感动的毛骨悚然，然后流了眼泪或流了汗，然后发了广大的愿望，这个也很好，这表示你善根升起，正念升起，而且这样的念头是很强的。接下来就看第三段，云何观？观即言，以上的初中后，非初非中非后，并不是用世间的语言文词所说可以表达的，所以你要去修，这很重要。各位莲友，对不对？今天不管你这一生，你亲近了多少的道场，听过了多少的经论，亲近了多少的善知识，最重要你要常常自己修。所以为什么要逼你做早晚课？为什么你要把心定下来？因为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啊。举个例子，一个科学家现在看到水，一杯水，他用电子的高科技分析多媒体动画 H2O 做了半天，我告诉你，那还是只是知识。当然这个知识很好，他可以分析现在水源怎么样呢，不要受污染，现在怎么样能够地球有清净的环保的水，现在怎么叫做健康的水，现在听说还有叫有机的水，水也有有机啊，真有趣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可见我们人类需要水。接下来，可是问题是他再怎么分析，假如啊，这个人很渴，不愿意真的伸出手，然后把水真的喝下去啊，他永远不知道水是怎么样。所以佛法讲到闻思修，最后修持是很重要的。那在这里多说几句，那在家工作都很忙， 那怎么办呢？那你就先想吧，八个小时睡觉，八个小时工作，那剩下你还有八个小时，八个小时还要讲电话，处理杂七杂八的事，那你假如能够腾出四个小时的话，那已经很不错的。假如腾不出来，你起码要腾出两个小时，不要去看电影，不要去看电视，不要去逛街，两个小时做什么？一个小时好好的听经，一个小时好好的实修禅修，不管你要诵经念佛念咒，就这样，你真的把心静下来，这样子的话，你才会累积刚才讲戒定慧的资粮，你才会看到自己的念头。否则忙与忙，从早到忙，一生呢忙得生老病死，永远有都有放不下的，对不对？工作、买房子、结婚、生子啊，投资、旅游，我跟你讲，永远忙不完，忙到你要断气那一次呀，之前的那一念，你还是放不下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从来没有训练去看自己的心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至于现在很多的禅期跟佛期当然很好，远离红尘，专修身口意，可是禅期跟佛期你也要真正在念头上得力，这样子才能够有效果。所以下面讲三云和观，观你的念头，就是离语言相的。他说这离开语言相，当然佛法我们讲佛经啊，非言辞所说，这是讲圣人的境界，证悟的境界真的是没办法用文字说。佛常常讲什么不依不异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这些都是为了世俗的众生他的逻辑思考而讲的。事实上真正证悟到非初中后那种心境广大如虚空的呢境界呢，真的是语言讲不出来的，所以只好讲不可说不可说。可是为了要表达给众生，讲出明显的般若经的空观，或是华严经的实地，或是详细的道次第，依同世间的语言才可以说。但是他真正依世间而生存吗？事实上他是超越了世俗地的。接下来那超越于世俗地，可是我们众生，上次我有讲用这个麦克风看这里，要从世俗地要进入到圣义地，要从轮回要进入到涅槃，当然我们都还是生活在相对的世界里，它一定有桥梁，桥梁，所以答案是什么？云和依止。你要从哪里先去下手？最简单的依止，先从三宝去依止，所以要三归一。假如一个学者或一个学在家居士，或是呢他可以讲很多经论，做很多的论文，出了非常多书，可是他却不依止三宝的话，不皈依的话，那他还是没办法出轮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心中是会去流浪的。那这个依止的心，既言出过于三世，就是佛的心啊，是依止在自性里面。前面讲自体空，佛的心呢，虽然讲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在华严经里讲要无量阿僧祇劫，有些经论要三大阿僧祇劫。其实真正在证悟圣人的境界里面，它是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，是没有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可以转依止，依止长生故。这里的长生是指法身，长是指永恒不变的法身。它可以转依止，意思一般我们的世间的依止都是依止在哪里？财色名食睡贪嗔痴慢疑。现在把不清净的转变过在依止戒定慧闻思修佛法僧六度波罗蜜十地，这个叫转依止。转依止的目的是要依止长生，透过你现在有漏的身心，人生很难得，把心依止在佛法上，依止在法宝上，依止在僧宝上，然后依止在戒定慧三学上，慢慢让你自信的，这里的长生是指法身，你的法身的功德力才会现前。举一个例子哈，比如说这个房间啊是非常黑暗的，大家都听过这个例子，一灯能破千年暗。你现在进来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房间很久很久了，那你啊就想开灯啊，开灯那你就摸着墙壁啊，想摸，你在摸索摸索，假如你摸到了对的开关，一按啪嚓它就开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注意 啪嚓这一念呢、啊、立刻所有的黑暗都没有了。不管你这个房子是几年没有租人，或是空房子，都是黑暗的，或是呢多久没有人进来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房间都是暗暗的。可是你看啊，一秒钟啊，摸对了开关啊，它就可以打开了所有的光明。可是有个问题，并不是打开所有的光明，房间所有的东西你也清干净了，你要花很多时间，因为灯打开了你才知道，哎呀，原来这个地方有垃圾，那边乱七八糟的，桌子是肮肮脏脏的，然后那个地方呢很臭臭的，可能呢已经没有人清理了。对，这时候你才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，好，先去拿拿抹布，然后呢把桌子清干净，那边桌子呢排得乱七八糟，你要花时间，你可能要花半天的时间才能够把整个房子打扫干净。我举这个例子是属于听，举什么呢？就是说一灯能破千年暗，是说你一发无上的菩提心啊，可以找回到你自信的光明。华严经所以诸圣是告诉你，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蟑螂蚂蚁老鼠都有佛性，好人坏人他都有佛性。当他呢真正呢听闻到佛法，法的功德力震动了他的身心的时候，连一个流氓啊他都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。听好，放下屠刀表示立地成佛，他有成佛的可能性，但并不是那个屠夫啊现在就是32相的佛，还没那么快，他要修。所以你看到了这个房间都是光明。